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为新年，我们要感谢主带领我们都过了一个农历的新年。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啊，在那时候在台湾，有一些老一辈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有这样一种观念，他说我们华人不应当过阴历年，不应当过这个华人新年，因为华人新年跟着阴历跑的，跟着月亮跑的啊。我们应当过什么？过阳历啊，阴阳嘛，这个阳是比较正面，比较光明，阴呢就好像比较是属于黑夜的哈。那时候初信主啊，就觉得很诧异啊。事实上，上帝创了光体，摆在天上，就是要来分昼夜啊，来定这个节令的。这个年岁的啊，让我们知道他所定的年日，有早有晚上，有早晨，有这一天。不单单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是按着阴历来跑，特别是所有农业的国家、农业的社会，其实都是按着阴历来，包括犹太人。犹太人他们的农历呢，当然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农历大概是属于现在阳历的春分之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四月呢，可能三月底，可能四月初，是他们的上帝所给他们的农历的第一个月份，所以他们到了九月多呢，差不多是七月，一个半年过去，他们的新年多半都是定在他们的历的七月初一，是阳历的大概九月左右的时候。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农历、阴历、阳历这种之类的什么分，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啊。我们可以在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好好来明白上帝所定给我们的年岁啊。我们要有像摩西这位上帝的仆人他所写的诗篇一样，要有智慧的心来数算我们的年日。我们通常见了面都是喜欢说恭喜发财啦我们现在基督徒，我想我们用发财呢就太俗了啊。你知道连孔老夫子他都说啊，这个富贵于我如天上的浮云，这句话是孔老夫子讲的，这个很伟大，因为他老老实实在世上做人的人呢他虽然他没有特殊的启示，但是他很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就在世上他要明白做人的道理，他都能够讲得出来，君子谋道不谋食啊。君子不是来求这个富贵的，不来求这个钱财的。那你说我们基督徒要发什么呢？不发财发什么哈？要发福也不太好发福的话好像前一阵立冬弟兄一见了我，他就说你好像比较忠厚了，哇！我听了吓一跳，因为中间厚起来了不太好的哈，要发福了也不太好的哈。那你说我们要发什么啊？唐牧师他很喜欢用四个，大家一定听过了。唐牧师说你要去发现，哇！发现原来主他的爱、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前没有察觉，发现啊。然后呢我们去发掘，哇，发掘原来主给我们有那样的潜能，给我们有这种能力，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通常平常我们忙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察觉，没有去留意原来主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是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们有这样的潜能，有这个 potentiality 啊。那我们还要去什么？我们还要去这个发挥出来把主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能力要去把它发挥出来，要去操练发挥出来交在我们手里的事工我们要去发展出来所以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要去发掘我们要去发挥，我们要去发展。这是在唐牧师他的讲座里面他曾经跟我们提的，所以我们不是那个八八八八那个发哈哈，我们不来发那些东西不来发财啦，不来这个发福啦或什么我们要真正要察觉到，我要发现出来，要察觉出来然后去好好操练、训练、锻炼，去推展、发展出来。好，我们现在言归正传，我们回到我们罗马书的 这个分享我们罗马书的查考。上一次我跟大家提呢，就先预告了我们这一次我们要把焦点重点摆在哪里，因为这我们读了这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重点当然他就告诉我们有关于称义的事情，有关于恩典的事情，神凭着他自己的主权所施行的恩典使我们称义，不是因着你的出身啊，包括亚伯拉罕自己，有很多人就巴望着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的出身是亚伯拉罕的血统下来的。那单单让我们第一句就让我们看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这一个这一条你的特权，好像你的特点呢都不适用。亚伯拉罕凭着自己的肉体，凭着他自己的肉身能够得着上帝称他为义吗？不是。那凭着他自己去做吗？也不是。凭着他去努力，去凭着他自己的行为功劳啊，都不是。那这是第四章里面他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是恩典，称义是上帝的恩典。那么接下来呢，他要再帮助读他信的人，保罗他都预期读他信的这些犹太人可能心里面就会作难，可能心里面就会发出疑问啊。那么到底割礼呢，割礼跟我们称义不称义与我们与上帝这个约里面有份，我们是他的选民，这点我们要怎么样来安放他的地位，他的角色是怎么样。还有呢，律法，上帝给我们律法，所以保罗他这边一一的把他讲解的清楚，把那个时间的顺序先后的次序把它排出来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读圣经，唐牧师他也强调啊，我们一定要能够找到它里面的重点，我们一定要能够注意到它的先后的次序啊，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这是真的啊。如果我们次序都颠倒了，没有注意到什么先什么后，什么因什么果，那么整个把它混在一起，你就不容易真正理清你的思路，不容易真正看得明白上帝把他的意思写在里面。所以亚伯拉罕称义在他受割礼之前吗？是，割礼其实在之后，那么律法呢更是后面的事情的。所以真正称义呢，也不是因为割礼不割礼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你有拥有上帝颁布给你们律法的问题。慢慢慢慢这一章里面，他就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点出来，什么呢？亚伯拉罕之信。亚伯拉罕的信，他的信心，他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信呢？他的信，他信的对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他的信仰的对象呢？那么他信的内容呢？他的信又如何被建立被坚固起来，又如何与上帝的应许与他的盼望甚至与他的身份，就是他要能够承受世界，他要成为上帝的后嗣，这些整个合在一起啊，都跟亚伯拉罕之信这一个课题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上次我们就特别提，这一次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注意啊，亚伯拉罕之信，而且这个信讲得很清楚，是要我们来效法的，因为效法亚伯拉罕之信，那么亚伯拉罕上帝所应许的，上帝所要做成的，那也要归到那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不单如此，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做多国之父，成为信心之父。我们与亚伯拉罕没有任何血缘的关系，没有任何这个所谓的遗传基因上的这个关联，但是呢我们称亚伯拉罕，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后裔不是从这个血统从遗传上面来看，是因着信，我们称亚伯拉罕，上帝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伟大的一个课题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我们要从这里面我们来思考。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天父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打开你的话语，也深愿主你能够引导我们，能够得着你话语中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灵，能够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属灵的悟性，使我们能够领受，也使我们明白，使我们有主你自己的生命的道栽种在我们的心田里。更愿主你也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所听所领受所明白所存记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结出果实来，能够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有存留到永远那长存的果子。今早这段时间，我们都要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引导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之信啊。亚伯拉罕他这面讲啊，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亚伯拉罕信上帝，你说亚伯拉罕怎么信上帝啊？跟我们现在我们所信的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当然亚伯拉罕的信它是一个动性的信，这个 dynamic faith 啊，我们的信不是一个好像一个一潭死水啊，进入止水一样啊，这个就停在那个地方。这个跟着经历一直变一直变呢，你对上帝的认识，你对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他在你的人生路途上面的引导，你就越来越发现，越来越真正有亲身的体验，有这个互动的这方面的一些啊的跟从，你就对他的认识越深，就使我们的信能够增长。这个是事实啊。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最最让清晰最典型的上帝动性渐进的带领。大家回去啊，把这个创世纪从第12章开始，第11章的结尾，第12章一直读到第22章。当然后面还是有亚伯拉罕的故事，但是你最主要的就在这一段里面呢，你就看亚伯拉罕他认识的上帝，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上帝是呼召人的上帝。上帝是引导人，引导人慢慢一步一步进到他所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因为亚伯拉罕刚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但是呢，他因着信他就去了，他等候盼望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城池。所以他的信呢，慢慢一步一步踏出一步，就多认识上帝的属性，就多认识上帝的带领，慢慢慢慢，上帝应许他说：“这个地我要赐给你为业。”以后就告诉他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那么他终他一生，他都在那边做寄居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好像就把这样的一个应许当作是落空一样，没有，他凭着信，他好像从远处看见一样。慢慢慢慢他认识到，原来上帝呢是保护他引导他，虽然在那个地方有征战，虽然那个地方他的自己的亲人都与这个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摩擦，但是上帝告诉他，看到的是那个从人的标准来讲是好像流奶与蜜之地，他以为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因为那边是平原，那边水草多，那边有人烟，是这个兴旺的地方，有城池，他就往那边跑了。但是上帝叫亚伯拉罕起来，向东、向西、向南、向北看，看了之后，他说：“你所看到的，这都是要归给你。”那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看，但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看。为什么？因为出发点不同，因为所启示的源头不同。慢慢他注意到上帝是与他立约的上帝，上帝是应许他要叫他得儿子的后裔的上帝。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不单单在他自己的经历上，他甚至连他 的这个妾夏甲跟他庶出的这个孩子以实玛利的身上，他都认出来原来耶和华上帝是眷顾照顾人的上帝，连夏甲连以实玛利上帝都一样引导带领，都有他的心意在里面。到最后上帝还在信心上面来考验来试验他，好像仿佛从死里面使他的儿子以撒复生。所以亚伯拉罕的信你看一步一步一步慢慢来，但是我们要追问，那么亚伯拉罕的信最初从哪里开始？你说我们的信从哪里开始？哎呀，对我们来讲我认为相对的容易得多，虽然每一个人的信呢都经过挣扎，都很不容易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像在一个茧里面，你要破茧而出啊，在那个蒙蔽当中呢，你要扫清这些阴霾，你要能够看到上面这个云层上面的这个阳光，这不容易的啊。但是相对的来讲容易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先知那确切的话语记在圣经里面，有上帝的道，有过去的这些先圣先贤，有过去的这些圣徒，有我们周边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如同云彩一样，像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相对的来讲，我感觉到是有挑战，但是也有我们很多信仰的凭据，尤其我们是在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基督的十字架各个他的这个历史之后，我们是活在新约里面的人，回顾过来我们容易把握，容易有这个信仰的凭据。但是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很不容易啊，那个时候没有上帝的完整的启示，也没有太多是所谓上帝所选一大群的这种见证人跟从着在历史上面能够留下来那些典范的很少。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荣耀的神在米索波大米向他显现。我相信亚伯拉罕的信也是从一点一点，好像芥菜种的种子一样，慢慢慢慢开始。圣经上面讲说亚伯拉罕信上帝，所以你要问信上帝就包括信上帝的话，包括信上帝他的应许，他应许亚伯拉罕，他呼召亚伯拉罕要应承他，我要带你去，带你要把那个地方要赐给你，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亚伯拉罕的信里面包含着上帝的作为，包含着上帝他所应许所讲出来的话语，包含耶和华上帝在他身上他的引导，在他家庭里面所带来的，慢慢一步一步引导他。所以那种信心刚开始好像是萌芽一样，一步一步一步渐进的方式来坚固，来充实亚伯拉罕所信。那么到一个地步，亚伯拉罕，我们从圣经上面所看来的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样的信呢？他所信的这一位引导他与他有互动的关系，又愿意与他立约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呢？这一句很宝贵的话语啊，就记录在第十七节里面。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是讲到上帝的生命的能力，讲到上帝创造的能力。唐牧师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啊，我们如果从上帝的作为来看呢，也有一个次序啊。上帝的作为是先从无变为有，上帝的创造从无变为有，这是为先，以后呢我们才看到有所谓的起死回生的大能，能够使死人复活。在旧约，尤其在所谓的亚伯拉罕那种这个始祖的时代，我们不容易看到，我们没有看到很明确的，以至于这个犹太人在主耶稣的时代，特别是那些撒都该人，他们不太接受这个摩西五经之后的 先知书啊、历史书，他们不太接受，他们只死死的抱住什么？抱住摩西五经，就是那最初最初的那五卷。但是在那五卷里面呢，你看不出来有任何使死人复活的。先知书里面有，约伯记里面隐约提到约伯的信心，提到说他知道在末日他的救赎主活着，他知道他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虽然他的肉身都已经灭绝了，他能够站立在他的救赎主面。所以在约伯的观念里面隐约好像有，在先知他的作为里面，特别是以利亚、以利沙铭文记录下来有使死人复活的事情，但是摩西五经里面好像看不见。结果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主耶稣的回答说，上帝是谁？是什么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如果他们都是死人的话，变成死人的上帝，不是，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换句话讲，他们从人来看肉身灭绝已经死了，但是在上帝面前是活着的，是使死人复活的。这主耶稣回答他们 的这个答案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自己读也读过去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们能够朗朗上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这句话里面能够发现原来上帝是使死人复活的上帝。好，那么为什么把这两个次序给颠倒过来呢？有他的用意的。所以唐牧师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解这一段，他说亚伯拉罕一定是福音派的，一定是福音派的基督徒，这很有道理的。什么意思呢？很多人都相信有一位造物主，包括不信耶和华上帝、不信耶稣基督的那些所谓的科学家啦，或者是所谓的理性主义者啦，可能到一个地步都相信这个宇宙万象是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设计者，有能力的把它安排妥当。但是他们不相信就是我们所接受、我们所相信耶稣基督这位三而一的上帝。所以停留在相信创造的主宰，那还不是我们的信仰而已哦，不是，我们的信仰多于这些。所以我们的信仰相信上帝的创造，我们也相信上帝的救赎，使死人复活。这里面代表什么？使死人复活真正最重要的是指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是以复活的大能来证实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生命的主， The author of life， 生命从他这边出来的，他是那真正的源头。所以使死人复活是讲着指着上帝的救赎而言的。所以对福音派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信仰是福音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福音、以上帝的救赎、以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一方面能够打败掌死权的，一方面为我们来承担、为我们付了罪的这个代价，为我们死来尝死味，也从死里面复活，把那真正那永远的生命能够使我们也能够分享，使我们能够得着，使我们能够领受有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实实在在不单单只是名义上做天父的儿女，因为我们有上帝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很实实在在，在本质上就是天父上帝的儿女。福音派的信仰把这个摆在前。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呢，他经过了这一段的年日，种种共共多少年？75岁蒙召，一直到175岁离世，有100年的时间在经历、来观看、来经历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的带领跟作为。所以总结起来，他的信仰就用这两句告诉我们，他信上帝。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呢？我相信 这是我们需要来学习，来效法，来好好来体会，我们也能够抓住原来亚伯拉罕所信的也是我们所信的，他是救赎的主，他是造物的主，他是把生命赐给我们，又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重生，被成为新造的人的这位主。那从这里面我们也来效法亚伯拉罕的信，所以亚伯拉罕信上帝，他的这一位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而他信上帝，上帝就是以此算为他的义，因为他的信里面他把上帝的话语他接纳过来，把上帝的应许他紧紧的抓住了，而且因着上帝的话语，因着上帝的应许，虽然他还没有办法看见，但是呢他从这话语，从应许里面就产生出他的盼望，说他的盼望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式的那种建造，是奠基在上帝的应许跟带领底下。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谈到信心，的的确确啊，分两方面，分两段啊。过去上帝如何引导，有的时候我们要回顾，的的确确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回顾，想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过去上帝的一路的引导到这个时刻。另外呢，信仰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单单只是一直都是数算过去看后面，那你只不过做一个历史学家而已啊，就把过去的历史，就曾经我们的老祖宗，或者是你自己过去的这个人生的路途有些什么样的记录，就这些而已。不是，我们的信还调转过来，有过去有未来，这个未来就从你的盼望看出来。所以呢，有上帝过去的引导，有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给我们前面的盼望，甚至到一个地步，好像感觉上我目前的处境看出来一片这个浓雾，一片黢黑，好像看不出有任何可能的指望，但是我们因着抓住上帝的话语，能再回顾过去上帝他引导我们的信实，我们存着一个盼望。这是信心，真正我们如果明白信心的要义，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们在人生在世上生活呢，就能够常常过一个得胜的人，能够站得住，能够克服 overcome those who overcome， 那些能够胜得过的，能够得胜的，怎么得胜呢？凭着信呢，凭着自己所见证的道，凭着羔羊的血，凭着自己所见证的道，使我们能够胜过。那怎么胜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回顾，是我们需要回顾来数算，有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前面的盼望，我们要能够抓得住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的信也是这样的信，所以底下的那一节第十八节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节，因为这一句话呢，本身呢，你单单从字面的含义上面来看呢，你会觉得有点儿这个有点儿什么，字面上面好像有一点儿矛盾呢，字面上面好像有一些写下来的时候的彼此的一种这种产生的紧张的关系。怎么讲哈？他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信仍有指望。这个很有意思哈。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眼看好像是绝望，眼看是这个没有路了啊。好像我们那个诗里面所讲的，我们的俗话里面所讲的啊，好像什么呢？山穷水尽疑无路了，没有了，没有指望了。但是呢，这个我们俗话讲说，柳暗花明呢，又一村啊，你一转又出来了。有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在我们人生路途上的带领呢，就好像是这样子哎，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为什么人有指望呢？你有时候感觉这两句话，如果你把这两句话摆在一起， 当然写文章是可以这样写的，读的人呢可能就要抓一个不痒的脑袋了。这唐牧师常常喜欢用这样的话来取笑了。那么读的时候无可指望的时候，人有指望，因为为什么？因为中间有一个因着信， by faith， 因信人有指望。哇，这个是一个，这一句话是一个很伟大的一句话。一看好像都没有了，前途 一片雾茫茫，我们也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走。但是呢，我们回顾过去，上帝的引导让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他是同在的，他是引导前行的主，他的话语不落空，他的应许一定是是的，一定是阿们的。那这个时候他也应许我们前面的，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因着信就仍有指望。这句话是经典的话语，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第十八节是一句经典的话语，我们能够把它常常记在我们脑海里面，也提醒我们，特别在困境、在逆境、在这个困顿的这个路途当中的时候，我们把这句话能够浮在我们脑海里面。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效法的，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要知道他的信，他信的对象原来是救赎的上帝，原来是造物的上帝，创造 的上帝，创造的主宰，原来他的信使他产生指望。所以这个信呢，就把你的过去，把你的前面呢，整个连在一起的，紧紧锁在一起啊，就是因着你的信。这是我们要来效法，我们应当来追问我们自己，也来好好整理我们的信，我们的信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的信的对象又是什么，我们的信是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有指望。为什么？因着信，因信仍有指望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其实上帝引导我们不是要我们如坠入无里雾中啊，那种迷迷糊糊的信，或者是那种一厢情愿的信啊，或者是想办法来说服自己的那种信，有凭据的，是有凭据的，是有主过去的引导，是有主话语中那很确切的应许的啊。这些我们要把它整理起来，从这里面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应许我们，是我们信仰的对象的这位主宰。这是我们要效法的。那亚伯拉罕的信，你说他讲到这里，他就提到了哈，前面这 一些呢，他好像告诉我们他的信呢与称义的关联，他的信与承受产业的关联，他的信与成为上帝的后嗣的关联。这好像他在追溯，都是集中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透过亚伯拉罕的信让我们来明白，我们是因着亚伯拉，因着这个信使我们承受产业，因着信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后嗣，因着信上帝算我们为义。所以这个信多伟大，与这些都整个连结在一起的。从第十九节之后呢，他就把亚伯拉罕生命经历当中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呢，把它拿出一两件来，用很实际的例子。前面比较像是什么？比较像是做一个这个结论式的、整理式的、一个理论式的啊，告诉我们，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整章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信使我们呢能够承受产业。这个信使我们与上帝的应许能够拉在一起，这个信使我们做上帝的后嗣，这个信是使我们称义，这个真正的基础啊。这个像是做一个整理，像是做理论上的一个全部清楚的一个叙述。那你说有没有实际的例子？所以他就在后面从第十九节这边，他就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他讲到什么例子呢？ 他将近百岁，99岁的时候啊，他看自己呢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了，但是上帝的应许在那边呢，上帝的应许说，不是你家里面的仆人。因为亚伯拉罕呢，他心里面一直嘀咕着，你给我这么多的产业，你说这些东西要使我能够承受啊，这个整个迦南美地，又给我很多的牛羊驴骆驼，是一大堆的啊，家里面的这个仆婢也是一大堆，那谁来承受，谁来继承呢？啊，这样好不好？那跟随我的那位老仆人，我就收养他做我的义子，就由他来承继你所应许的这些这么丰富的产业嘛。上帝说不，从你本身所出的，从你本身所出的。啊，那他们就想着糟糕了，我那时候呢，这个亚伯拉罕那时候都已经86岁、85岁、86岁，他在迦南地都已经10年了，75岁蒙召到那边有10年的时间呢，眼看了膝下无子，怎么办呢？好，这时候撒拉就为他出主意了，就说把我的婢女给你好了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讲说从你本身所出的吗？从你所出的，那我把我的婢女给你，她年轻，还能够有可能啊，从你得子嗣。哎，结果还真的生以实玛利出来。那么亚伯拉罕心里面，他在听上帝跟他立约，跟他应许，他就心里面想，他说愿以实玛利在你面前蒙恩，言下之意就是，上帝，我知道你的作为，我相信你可能早就已经做好了，就是我身边以实玛利啊，以实玛利也是从我本身所出的。结果上帝怎么讲呢？上帝说不单单从你本身所出，是从撒拉要为你生的，从撒拉要为你生的，原来叫撒拉，现在改名了啊，从他为你所生的。所以换句话讲，不是单单你一个人自己弄讲一些办法就能够就能够来解决，就或者是就能够来成全我所给你的应许。我所给你的应许是你跟你的原配跟你的妻子从撒拉所生的，那才是应许的子孙啊。那夏甲所生的是属血气的，那个不是应许的，那是凭着人上帝创造赋予在男女这个里面的生理的这个机能所会生下来的。但是我所给你的，我所应许的是那应许的子孙，是以撒。那么亚伯拉罕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这边读啊，读罗马书19节，你来看啊，他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你说好像不大是这样子诶，你如果回去读创世纪啊，读创世纪第17章，好像他跟他的妻子啊，一个是心里面暗笑，一个是嘴巴里面忍不住就笑出来了，这想着这个大概老糊涂了啊，怎么可能嘛，我都已经99岁了，看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我的妻子这个生育的年龄都已经过了，不可能的事情了，怎么可能？那么你对照罗马书，你感觉有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会嘀咕，我们也会嘀咕了哈，好像明明这一对老夫老妻，他们听了之后上帝的应许，心里面是有疑惑的了，心里面是感觉到作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说愿以实玛利在你眼前蒙恩，这个很自然的出发点嘛，不必大费周章了，都已经在这里了，他都已经那个时候都已经13岁了嘛，这进入 teenager 的时期了，这不就是现成的吗？那事实上我相信这里面呢，罗马书是做一个整理， 创世纪给我们一个里面的详细的一个过程记录，你两个配合在一起，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功课，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我们基督徒的信呢，也不是强词夺理的信，不是因为我已经信了，所以也不得不，你怎么样讲，我就是坚持那种呢，这种好像始终的信，这个忠心耿耿，但是是很脑筋很死的那种信。你说这样的信是我们真正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的信吗？不太一样哦，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信是有凭据的，有那个种子的。我们的信是因为上帝的道栽种在我们里面，我们听上帝的道，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里面的心田成为这个好土，栽种下去能够结实的。所以信道从听道来，我们的信仰不是那种盲信，不是那种好像说不出来的，没有办法能够好好能够把你信仰的缘由，你的信仰的凭据能够呈现，能够讲清楚的，其实是可以的。那你说为什么这边讲到这样的事情，到底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什么？我相信呢，我们的信呢，每一个人的经过的路途呢，都是不是一条直线型的，可能是有这种回旋的方式的，就是有前面引导，我们又有回顾，又有疑惑，又得到这个解惑，又得到坚固，又再往前，一直攀爬上来的啊，不是顺顺康康庄大道慢慢来，那个信仰的过程是经过挣扎的，是经要是能够是经过考验的，而又能够承受得起考验的这个信。怎么讲啊？主耶稣他讲过这样的比喻啊，他说你要盖房子，你会不会先做一些计算呢？你先了解一下你的可能性是些什么，你要做一些计算。你要出外打仗吗？那你要衡量一下敌我的这个形势，彼此的这个军力等等。那个言下之意呢，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一种盲从的，像义和团式的那种信仰，不是的啊，那种迷信式的那种信，看起来好像这个很硬，其实像生铁一样，很硬但是很脆，经不得碰，一碰就折了啊。我们的信应当像这个绕指柔的那样的钢一样啊，有韧性，你怎么样凹怎么折，它一样有这个弹力，可以回得过来，它不容易轻易被你给折断掉的。那里面表示说，一定经过考验，经过问答，经过探索这样的信。就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相信呢，他们老夫老妻被上帝这个讲了一顿之后呢，啊，你回去自己读好了，17章、18章，上帝讲了他们一顿哦，啊，那以后以撒的名字啊，就是笑的意思，啊，他生下来得了应许的子孙呢，那个笑当然跟他们心里面那种笑那就不一样，那种笑可能是有一点儿这个无奈的笑，可能有一点儿那种取笑的笑那个味道，但是呢，真正以撒的含义，本身就是带有笑的意思，那是喜乐的笑，那不一样的了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一个活泼可爱的宝宝就在你眼前了，就在你的怀抱里面了，上帝的应许印证了，是不是？所以我相信他们老夫老妻之后呢，再重新回顾上帝的引导，上帝的话是怎么讲的？有的时候我们听就只听到一半，或者是我们跑在上帝的前头，因为他还有一句话还没有告诉我们呢，我们已经跑到他前面去了。因为上帝他一路引导过来，从一开始就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根本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引导他说我要把那个地赐给你。以后呢，亚伯拉罕跟他讲，跟上帝讲说，你给我这么多，你是给了我很多了， 我很富足了，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好像昌大的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部落了。但是我没有儿子，谁来承继呢？上帝就告诉他说，你看天上的星数得过来吗？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结果终亚伯拉罕一生他所看到了多少？他所看到了大概一个真正应许的子孙以撒，还有他的两个孙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就这么多而已。他也没有看到说天上的星那样子，也没有看到海边的沙一样。但是上帝就应许说，从你本身所出的，不是你家里面你所收养的这个仆人。以后呢，经历了以实玛利的这个事情，夏甲以实玛利，上帝再给他一句话，是从撒拉所生的，那才是真正应许的子孙。哇，我相信你慢慢把上帝的话语啊都在一起，你才有一个完整的图画。就像我们读跟讲解圣经一样，唐牧师一再强调，我们读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不能够片段的拿出来而已，一定要什么总原则。总原则就是整本圣经都要成为你的一个依据，能够互相参照。我刚刚讲要有重点，要有次序，要有关联，要有关系，有次序，有重点，还要什么？还要有关联。这是我们读经的一个很基要、很基本的一个要诀，很基本的要求啊，不能够只单单从这边适合我们的就拿出来。所以我们对上帝的引导也是如此。我们回顾，我们把上帝的引导，我们把上帝的应许，把上帝的话语，我们把它整理，有一个完整的拼图，像亚伯拉罕这边所经历的。所以我相信这边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之心。你看他的信仰里面，他的信有信的对象，而他所信的对象是真正抓到有救赎，有创造，有生命的能力，有死无变有的这种创造能力，这位上帝。他的信是与称义连接在一起，与承受产业连接在一起，与领受应许做这个上帝的后嗣连在一起。也因着这个信，他成为以后所有以信为本的人的父，信心之父。那你说我们现在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得着应许的儿子，亚伯拉罕因着信他知道他要将来要承受产业，那我们呢？我们因着信我们得到什么应许？我们这因着信我们能够承受什么呢？一样，我们做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也要承受产业的。那个产业不是地上那一片土地的产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为我们存留在天上啊，是不会朽坏，不会玷污，永不衰残的基业。那你说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领受了什么应许呢？我们领受了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你说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什么福啊？应许了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你说这个什么关联？因为这就是儿子的灵，所应许的灵是儿子的灵。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灵与圣灵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确据，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单单将来我们承受产业，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已经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圣灵使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悟性，使我们的心眼被打开，能够看见上帝他呼召我们的指望，能够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也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刚强，有爱心，有信心。这都是我们领受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亚伯拉罕
所要给他的福气。
那个福气在我们新约的时代就是很具体的，是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给我们所应许的永生的盼望。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信，我们应当也要来好好来整理我们的心，来效法亚伯拉罕的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能在你自己的拣选、你的引导里面留给我们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典范，也很清楚地列出来亚伯拉罕他自己的经历。我们深信当年亚伯拉罕在跟随主，在回应主你自己的呼召，在领受主你给他的应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有起起伏伏，也有许多他们感受到的考验，甚至到了最后你都在他的信心上面给他考验，给他试验，要他把所得着的应许的儿子以撒献给你作为燔祭。我们也深信你所给我们，你所给我们的信要我们来效法亚伯拉罕的信，也必须一样经历各样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身上的考验。深愿主你坚固我们每一个人，也使我们能常常来回想，能整理你过去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能好好查考你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那些宝贵的应许和你自己的吩咐。更愿主你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像亚伯拉罕一样，因着信我们仍有指望，因着信我们前面有主你自己所给我们的盼望，能够仅仅凭着我们所得着的信心能持守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接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就一起，我们要来守圣餐，来纪念我们的主。